我们赞美你的话，哦，主啊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。在约翰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看见他是一个年长的使徒，那么他比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是要年长，所以他一开始就说，我小子们啊，我的小子们啊，这一句话是他在这个书信里常常用到的，他如此来说到信徒。他为什么说我小子们啊，这里就表明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。主在这里，约翰给我们看见他是称我们为小子，特别是指着年轻的信徒，不仅是他的弟兄，也是他的孩子们、小子们。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说我小子们呢？那么第一点就是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这个就是为孩子们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孩子常常犯错、犯罪，没有耐心，不听父母的话，他们所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是，是不对啊，哦，是，我什么都听你的话。不，我们都知道第一句话就是不，我不要，我不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还小，是小子们呢。我自己的这个小女儿我就知道了，我带她去人家里，我都总是叮嘱她说，你要乖乖的，不要犯傻，不要犯错，不要在那里调皮，老是这么跟他说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常犯罪，也常犯错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使徒约翰的心情也是这样。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但是这个话怎么能够实现呢？怎么能够不犯罪呢？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生命和灵，我们看见我们是在灵里重生了，灵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这个灵是不犯罪的，不犯罪的就是我们的灵。自从我们重生以后，我们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不会犯罪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九节，这里说到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，这个道这个词原文是说是种子，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这里是说是凡从神生的，而不是说谁从神生的，任何从神生的，而是凡从神生的，就是有一个从神生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是不犯罪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灵。我们的灵是从神那里得着了重生，他不能犯罪，就不犯罪。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五章第十八节，那里说，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，必不犯罪。感谢主，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。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从灵而生，由灵生的就是灵，这个灵是不犯罪的。感谢主，我们里头有一个部分是不可能犯罪的，就是灵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能够胜过罪，有这个可能，否则约翰不会这样写，我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 当我们在灵里行事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灵是重生了，这个灵是不犯罪的，但是我们必须学习靠着灵而生活行动。这就是加拉太五章十六节那里所说的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就绝不会，一定不会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所以你要不犯罪，你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唯一的路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，因为圣灵是不犯罪的，我们的灵是有神圣的。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直是顺从圣灵而行呢？要是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和犯不犯罪没有什么，不犯罪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我们里头有这个犯罪的这个欲望意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定死我们这个肉体，使这个我们就得拯救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一旦是顺从肉体而行啊，我们就进到己的里头，这个罪就起作用了。我们知道罪是住在我们肉体里，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肉体中，所以总是有很可能我们还会去犯罪。所以我们知道有一种就是完全无罪的这种教导啊，它是错误的，因为我们今天仍然有肉体，我们不可能说不犯罪。很多人他只是压制，这我们压制他不是靠着自己，而是借着在圣灵里面去行走，我们就顺从圣灵而行，就不犯罪。但是一旦活在肉体里，我们就有可能犯罪的。所以约翰一书二章这里就说，我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就像孩子一样，要是你们犯罪，他是叫我们不犯罪，但是要是就是若有人犯罪了，就像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，若是这个孩子他还是不听了，若有人犯罪就表明仍然有可能我们会去犯罪的。那么感谢主，就像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，当他们做错了事或者是跌倒了，我们是不是就把他放到门口外面说再见，你不要再进来了，你永远不可以进家门了？不会，我们会把他带回来。我们的神也是这样，他说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为我们代求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是那位站大祭司，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，就是要给我们这个救恩，要拯救我们。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，那里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感谢主，他今天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。我们的确有这位中保为我们代求，这和撒旦所做的是完全相反。撒旦是控告弟兄的，主却是我们的中保。魔鬼总是想引诱我们犯罪，然后把我们带到这个定罪的光景里。那么特别是说到祭司的这个职分， 我们想要献祭给父神，这个时候撒旦啊，他就会找任何一个借口来控告我们，不让我们做。譬如说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，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，你看那里是说到祭司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这个使者啊，就是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控告他，这是撒旦最想最喜欢做的，就是控告我们。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第二节，耶和华向撒旦说，啊，对哦，你告的对，你看这个祭司衣服的确是污秽的，主是不是这样说？我们来看第二节，主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主为我们代求，他责备撒旦来拯救我们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感谢主，阿们。这就是神，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。仇敌是想把我们在火中烧掉，但是这位中保却把我们抽出来。感谢主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中保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做成了一切，他有资格做我们的中保，他是站立在这个基础之上，因为他不仅是我们的中保，他也是我们的挽回祭。真是感谢主，何等奇妙的一位中保，他同时也是我们的挽回祭，他为我们出了代价，重价，把我们的罪都背负在他的身上，成为神的羔羊，除去我们的罪孽。在世界上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位辩护者啊，一个律师你找不到，你要去找律师为你辩护的话，你要付出很多的钱，可能要付上千的欧元，就是替你写一封信而已。但是我们的主不仅是我们的中保，为我们辩护，他也付了代价，他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这就表明我们的主的确是我们的赎罪祭，为我们死了。在利未记也给我们看见这个罪赎罪祭和赎愆祭，就是神给我们的一条路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这样的一个祭，他是我们的一个罪啊，以及我们的罪行都得着了拯救。很多人都问说，赎罪祭和赎愆祭有什么不一样？赎罪祭是拯救我们的，把我们从这个罪的本身里拯救出来，但是愆祭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行，所以这两者都是我们时时需要的。感谢主，主是一切祭物的实际。当然这并不是表示我们因此就可以去犯罪了，那保罗也说到，这恩典这么丰富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中保，也有这个挽回祭，他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付了代价。赞美主。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此，我们要往前去。我们知道生命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会继续成长，主要带领我们往前。所以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第三节，就是说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，这个生命更上一阶了，更成长了。我们不要是一而再犯同样的罪，哦，犯了罪求主洗净我们，然后又犯罪又求主洗净我们。我们不是要这样，而是生命要成长，一直达到成熟的地步。那么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，我们遵守他的诫命，这就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证明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的。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的话，里头必须要有一个强的里面的人。我们的灵刚刚重生的时候仍然是非常软弱的，我们要是软弱，怎么能够遵守他的诫命呢？所以这个生命一定要成长，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才能成熟。我们要是读第二章的后面一点，在十二节我们就看见，说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那十四节说，少年人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。我们要成长，不仅是做小子，是刚刚重生而已，而是我们要里头的人要刚强起来，这样就能够遵守他的诫命。我们愿意做行他眼中所喜悦的，这个也就证明我们是认识他的。我们越认识他，我们也就越得着刚强，越能够得成熟。彼得也说，要是我们在这些事上成长，我们就不会跌倒，就永远不会被绊跌。第四节又说，人若说，约翰在这一本书信里常常说到，人若说，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哦，主啊，遵守他的命令，他的诫命，和爱主也有关系，和真理有关系。比如说我们不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是说谎话，真理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了。我们是重生了，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仍然会说谎，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说谎的。这个是主要在我们里面要做的功。所以诗篇从120篇开始到134篇，就是一开始这个上心之诗这一段的一开始，就是说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说谎言的舌头。这就证明说我们必须要在生命里有所成长。而且他说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神的爱在里面就得以完全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，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这里不是说仅仅是完全，而是就得以成全。神在他的爱啊，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全，要是我们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是越是顺服神，越是遵守他的命令，他的诫命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越成长，越得着成全，更多的成长，更多一步的进到他这个成全的地步，直到他完全了。以弗所书3:19，那里也说，我们要认识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被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。 我们愿意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一步一步的成长，得到满足，得到完全。怎么呢？怎么能够使它增长呢？就是我们遵守他的话，他的诫命。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，又进一阶，又进一步了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现在不仅是遵守他的道，而这个生命的增长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的行为有所改变。人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中可以看见他自己，看见主。我们要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从第七节开始，我们就会看见这个爱啊，一步一步往上，就是最高的阶段，就是我们今晚要来交通的。感谢主。